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你也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使我们能够不偏离左右，一生跟从主。照样今天场上我们打开主的话，我们求主打开我们的心，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要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透过大卫的这一个生平来思想这个关于爱跟罚。那我想我们可能有看过一部这个著名的小说，就是《罪与罚》。那《罪与罚》呢，就是这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然后他写出那这个透过故事写出人性对自由赎的这个渴望。那人靠着良心啊，特别是在犯罪的时候，都靠着良心跟理性之间的这种挣扎啊，人都是一直想办法要来自我救赎。但是今天早上我们就透过大卫的这个故事来思想的不是罪与罚，而是爱与罚。那罪爱与罚跟罪与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爱与罚呢，就让我们看见那大卫在犯罪了之后呢，虽然他免不了那要接受这个惩罚，我们说过了，他罪得到赦免了，不过犯罪的后果他必须承担。所以让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那看见的就是神爱的介入，也透过这个惩罚那成为悔改跟重生的这个途径。我们就先来读这段的圣经，那就是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二章十五到二十五节。那我们齐声来读这段的圣经。拿单就回家去了，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使他得重病。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着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因为耶和华爱他。那当圣经这里提到说第十五节说拿单就回家去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看上文的时候，那因为大卫犯罪的缘故，所以上帝先差遣的先知拿单就来到大卫那里，那责备他的罪，并且告诉他说，你罪得到赦免了，不过呢你要承担那这个犯罪的后果。那过后呢，我们看见这十五节这里提到拿单那就回家去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用一点想象，拿单他不是一台机器只是传达那这个信息，好像拿单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且他是一个有情感的先知。那想想看，他也是大卫的这个好朋友，所以我们看见他也是大卫所重视的这个先知。所以想想看，当他在宣讲这个信息了以后，他回去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他的心情一定会感到非常的难过，因为在这篇信息里面有爱的成分，当然也有一个什么惩罚的一个成分。那不过在这里我们看见，当他回去了以后，他完成了这个使命，他回去了，那人的言语那停止了，不过我们看见上帝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那就开始了。那上帝的开始的工作就是耶和华就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那使他得重病。那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读圣经，我特别的读到这里的时候，那我心里面感到很不能够接受，感觉上这是一个很残忍，那为什么父母所犯的罪却要来孩子来承担这种的痛苦？那特别是这里提到说耶和华就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 那弟兄姊妹，我们读的时候，我想内心里面一定会一直问，为什么是这样？那为什么是这样？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我想主要的原因告诉我们几个方面。第一方面的就是显明上帝的公义。我们说过了，神的确是爱的神，圣经说神就是爱，但是他的属性里面，他也是那位公义的神。既然是圣洁的主，他的公义必然那这个要彰显，也就是说他不会以有罪的那为无罪，这就是圣经那所告诉我们的。第二个方面的也提醒我们，就是那罪是有代价的。很多时候呢，这个罪的代价是什么呢？那这个对罪的代价，就是有时候不当个人犯罪，也会影响到自己最亲近的人。那第三个方面的提醒我们，保守救恩的纯洁。我们说过了，大卫的家庭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那这个家庭有一条线，那这条线是很重要的，它绝对不能够污染。那这条线就是一直要延续下去，就是将来神要赐下的一个救主，那就是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也就是说这条线它一定要保持纯洁，它绝对不能够被污染，所以因此呢，孩子的死那是必定的，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刑罚以及上帝的公义。还有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人就是很难接受，那神就是一个公义的神，我们要接受的就是一位只为爱，那从来就是不施那审判的神。那许多人呢，他对神的认识是什么？他们否认绝对的真理，他们拒绝神来做一个审判官，他们把爱就当作是一种无限的一种的包容，把神当成是一个赐福的，或者是心理的一种安慰者。那甚至强调人人得救，否认地狱还有这个审判。所以这个就是一种普救论，告诉我们说，神既然是爱，怎么还会有地狱，还有最后的一个审判？那这是对神的一种错误的一种认识。那不管人那承认与否，那神依然是圣经那所启示的神。所以今天人反对圣经的神，那弟兄姊妹，不管你怎么反对，神没有改变，那从来就没有改变，他依然是圣经所启示的神。那这位神很清楚告诉我们圣经说什么，我们一起读诗篇第89篇第14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所以诗人很清楚对上帝的认识。那这位神虽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不过他的根基是什么？他的根基是公义跟公平，还有呢就是慈爱跟这位诚实。所以因此呢，这位神他有爱，他也有什么？他也有公义。所以在大卫的这件事情里面，我们看见的就是爱中就有什么？有罚，弟兄姊妹。那我们说过了，如果爱没有管教，那它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的爱呢？那神的形象就会被扭曲。就好比刚才我们所讲的，你对神的认识如果只有爱没有公义的话，你对神的这个认识肯定是被扭曲的，那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而且爱就变成失去的界限了，那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做，那这样就不是真正的爱的。还有呢，真正的公义就被掩盖了，特别是许多不义的事情，在许多世界上许多不义的事情就从此就被掩盖了。还有就是如果爱没有管教，那人是没有可能成长的。就好像一个孩子，如果你没有管教他，那他会成长吗？为了他成长，我们一定会怎么要管教他。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爱就没如果没有管教就没有真爱，也如果没有管教呢，也就没有真正的关系。所以我们说过了，有管教就是有关系，没有管教就没有关系。我们常用的例子就是，你会管教你的孩子，但是你不会随便跑去隔壁去管教别人的孩子。为什么？因为那个孩子跟你没有关系，他不是你的孩子，你不是他的父母，你只能会管教自己的孩子。一样的，刚才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在新约里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地上的父亲尚且懂得怎么样用爱来管教他的儿女，那更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更是如此呢？当然管教他有目的，管教的目的是什么呢？管教的目的就是不是为了拆毁，而是为了引导。所以大卫来刑罚，这个上帝刑罚大卫，不是要彻底把他给拆毁了，而是要给他重新的一个引导，而且为了他的成长， 也要恢复跟他神的关系，也提醒借着这个管教来提醒他罪的可怕，而且这个管教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保护。啊，弟兄姊妹，我们为了要保护孩子，他们要在正确的道路行走，所以我们管教他们。那这就是神对我们也是如此。所以透过整个管教的里面呢，提醒我们两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神是轻慢不得的。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很多时候我们把神变成当作是一个今天人喜欢用一个朋友，但是这个朋友有时候背后的一种错误的一种观念，好像把神当作是一个很随便的，那弟兄姊妹一种的关系，但是从来却没有把神当作是一个为圣洁荣耀的一个神。所以今天有些人他们称神有时候好像他的 body 一样啊，称神就好像一个很随便的一种的称呼，他们没有看到就为神，那就会荣耀了神。弟兄姊妹，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因此呢，提醒我们当我们做什么我们都要记得，那这位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是轻慢不得。第二个呢，提醒我们罪是有代价的。弟兄姊妹，所有的犯罪都有代价，大卫的罪也是有代价。我们说过虽然得着赦免的，不过接下来他还是要承受这个代价。所以从这两句重点里面，由新约也借圣经就把它概括起来的，那就是加拉太书六章第七节，我们一起读：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你种什么就收什么，你种红毛丹你不可能收榴莲的，你一定是收榴莲。人种罪恶当然就要收报应了，人如果种良善当然就种，那就收神的慈爱。弟兄姊妹，这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神他是为那位公义的神，所以爱中一定会有罚的。那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若惩罚中没有爱也是不行，如果惩罚当中如果没有爱的话，那就变这个惩罚里面变成是一种恐惧。所以有一些信仰我们知道他们所敬畏的，那就是一位只有公义审判但是却没有爱的神。所以在这样的神，我们看见他们活在战战兢兢的里面，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只要稍微有犯罪的时候呢，那就会遭受审判，所以他们没有平安。弟兄姊妹，所以带来具有恐惧。一样的在家庭也是如此，如果一个父母很严厉，整天就定罪定罪，你的孩子就是整天就活在这个恐惧跟不安的这种的被扭曲的这种环境里面成长。第二个，他关系就会疏远的。弟兄姊妹，的确我们说过了，如果我们在家里只有定罪没有恩典的话，那你孩子小时候他会跟你在一起，但是大的时候他慢慢会跟你关系逐渐的这一个疏远了。为什么？因为你他常常就是只有定罪而却没有恩典，没有接纳，却没有包容，也没有饶恕。所以我们看见他就慢慢的就跟你的关系就渐行就渐远了。还有呢，就是如果这个惩罚当中没有爱的话，他就难以纠正。所以不要以为只有惩罚就可以改变一个人，那惩罚的背后有爱才能够真正改变一个人。如果背后没有爱的话，这个惩罚它达不到这种改变的效果，因为只会生更多的仇恨而已。那当然最后的就是它失去了意义。那我们知道所有的管教如果没有爱的话没有意义的，到最后你看见给人带来的就是只有痛苦的下场。所以弟兄姊妹，因此呢，我们明白这位神他爱中有罚，更重要就是他罚中也有爱。所以这就是大卫所认识的。所以大卫在诗篇的里面，特别是他跟巴打巴跟巴士巴这个关系犯罪的以后呢，我们看见他就认罪悔改，他就写了很著名的诗篇五十一篇。五十一篇的第一节的时候，你开头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读：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所以大卫的第一个时间是什么？他对神的认识，他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然后他对神这位神的认识是什么？他说按你的慈爱怜恤我，他知道这位神是有爱。所以虽然他遭受刑罚，但是他看到这位神是一位有爱的神。所以这很重要，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爱就成为惩罚的出路。如果没有爱，那你会惩罚就变成死路，那变成是一种死胡同，没有盼望。 但是感谢主，上帝的爱不同，上帝的惩罚不同，他在刑罚的当中总是会给你开一条路，那这条路就是通往上帝的爱，他就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看见就好像一个孩子，他虽然做错事情，他被父母这个被妈妈鞭打了，妈妈鞭打的时候你会发现奇怪，就是他一面被打了，但是一面他还抓着妈妈的裙子，你看过吗？他就骂打的时候他一直抓着裙子，为什么？他不是逃，他第一个时间就是抓着妈妈的裙子，他知道妈妈有爱啊，这个就是一种很奇妙的一种的画面，让我们看见当妈妈在打孩子的时候，这是刑罚，孩子抓住妈妈的裙子，那是什么？那是一种爱。所以一样的，那大卫犯罪的时候，他第一个时间他就回到那上帝的面前。所以还记得吗？当你在读下去的时候，撒母耳记下第24章，大卫又再一次的犯罪了。当然他犯的罪跟之前的罪不一样了，这是骄傲的罪，之前是犯奸淫，现在是骄傲的罪。那他那个时候国度已经这个被建立起来了。那大卫的他那个时候突然有一个想法，他想要点算全国的人数，包括他的军队的数目。点算人数本身是没有错，在旧约的时代经常有为了一些方便要点算一些人数。不过这次的点算人数的背后有问题，因为大卫的动机，那个时候他点算是为了要彰显他自己啊，好像要宣扬自己是多么的了不起的一个君王。那旁边一个约雅一直告诉他说不要点算，这是神不喜悦的，但是大卫不听，他就一意孤行了。那结果呢，那就得罪了神，那神就借着先知加德来责备这个大卫，然后告诉大卫说我要刑罚你，不过有三个刑罚，你要选择 ABC、哦、第一个呢是什么？全国要饥荒7年。第二个呢，你再一次要被敌人追赶，像以前被扫罗追杀那样，你要逃3个月。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全国瘟疫3天。那 ABC 很难选啊，弟兄姊妹。那大卫就在 ABC 的当中要怎么选呢？那紧接着大卫对加德说什么？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啊，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他怕了、哦、他被扫罗追到怕了，他已经被他的儿子亚沙龙也追到怕了。这个时候他说，我宁愿落在上帝的手里好过落在人的手里。为什么？因为神有丰盛的怜悯。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当你第一个时间犯罪，你受责罚，或者在你面临人生的痛苦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不要泄气，你不要发怨言，你在第一个时间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上帝的爱，就好像那一个浪子一样，当他犯罪他离开以后呢，他第一个时间他就想到他的父亲，他知道这是唯一通往这个希望的一条路。所以一样的，大卫他第一个时间他就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知道落在上帝的手里好过落在人的手里，因为上帝有爱，那人没有爱，那弟兄姊妹，所以上帝的爱就变成是一个修复来，你看见上帝的爱就给破碎就带来的一种的修复了。那大卫这个时候他跟神的关系，那之前因为犯罪了破裂了，然后他的心灵也破裂了，然后他跟他的家人的关系也破裂了。不过当他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个爱一介入的时候呢，那你看见这个爱就是修复，上帝的工作就是修复，魔鬼的工作就是拆毁。所以要小心，今天如果我们在背后做拆毁的工作，挑拨离间的话，弟兄姊妹，那我们是在做鬼的工作，不是在做神的工作。因为神的工作是修复的，当人与人有一些的嫌隙的时候，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用爱介入修复。当人出了问题的时候，心灵破碎的时候，你进去的时候，你进到他生命里面，你帮助他修复。上帝的爱就是一个修复的一个工作。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修复什么？修复，重新修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再次的修复我们破碎的心灵。第三呢，也修复了我们家庭跟家庭的这个关系。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个故事，从这三个角度来切入。第一个呢，就是修复我们跟神的关系。 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从大卫的这个故事的里面，从更大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神是怎样处理罪的，也看到他救赎的这个计划的这个全貌。所以人犯罪带来破碎跟混乱，但神始终在动工，有把一切带回修复与更新。所以大卫的故事，他不过他不是一个个人的一个故事，他其实是跟整个救恩跟整个上帝的福音有很密切的一种的关系来的。所以我们读大卫的故事，一定要用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看见神怎么样对付罪恶。人在罪恶当中，我们看见人犯罪的时候所带来的这个破碎，神怎么样的把这个修复起来，这是跟福音有很大的关系。举一个例子，那我们知道大卫跟拔示巴所生的这个孩子，我们称为第一胎的孩子，这个第一胎的孩子就代表情欲带来的一个败坏，记得吗？在上面经文的时候，当大卫跟拔示巴犯了这个奸淫的时候，圣经用一句话，很严厉的一句话，那句话说神甚不喜悦这件事情。所以你就看见了神甚不喜悦这件事情，所以这是一个情欲带来的一个败坏，而且是神所憎恶的，罪必带来痛苦、死亡跟绝望。的确的，我们看见罪带来的就是痛苦、死亡跟绝望。所以这是第一胎的孩子。所以你看见雅各就说什么，我们一起读，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雅各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你看他用一个很具体的来讲罪的问题，透过妇女的怀孕。我不知道雅各在写的时候是不是有想到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不过从这里让我们看见，第一胎它代表着什么？代表情欲带来的败坏，一定会遭受刑罚、死亡跟绝望，弟兄姊妹。不过第二胎就不一样了，来到第二胎的时候呢，你看见就预表神的救赎了，而且是上帝所喜悦的，弟兄姊妹，救赎带来平安、生命跟盼望。所以你记得这第24跟25节，我们一起读，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所罗门，就平安的意思。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迪亚，因为耶和华爱他。所罗门预表耶稣基督，那他的名字叫做平安，那耶稣基督就是那位赐平安的人，他是平安的源头。而且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看见神也称他，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看见这里说耶和华也喜爱他，就给他取名叫耶底迪亚。那弟兄姊妹，我们听到很多人取名叫所罗门、叫彼得、叫保罗、叫大卫，好像耶底迪亚很少。所以年轻人如果结婚生子，那不妨可以考虑看看，那取这个名字耶底迪亚，他的意思就是上帝所爱的孩子。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就预表那耶稣基督。所以当人类犯罪的时候，罪一定要遭受刑罚，但是感谢主，神给我们一条出路，那耶稣基督的降生给人类带来了那这个盼望。所以当你信耶稣的时候，这就是一种盼望，不然的话你一直活在罪的痛苦的里面，是一个绝望跟黑暗，没有出路的。但是感谢主，只有福音，只有基督，那就是上帝的救赎，是你唯一能够通往上帝那里去的唯一的一个希望。所以你看见人犯罪了，破坏了，把上帝修复，修复带来了生命跟这个希望。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他也修复了人破碎的心灵。大卫很清楚知道这位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所以他在诗篇里面他就提到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不轻易发怒跟丰盛的慈爱就成为一个对比了，弟兄姊妹。再来呢，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所以他知道这位神不是永远就一直给你定罪定罪，那他的神，这位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他是不轻易发怒的。所以因此呢，你就知道他第一个时间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就来到神的面前，他信靠神。所以你看见当大卫受到这个惩罚的时候，他第一个时间怎么样？所以大卫就为这孩子恳求神，弟兄姊妹。那大卫不是逃避，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不是埋怨， 他不是一直活在痛苦跟绝望黑暗的里面，他在这第一个时间里面他恳求神，他当然爱这个孩子，他所生的嘛，毕竟是所生，但是他更重要就是来到神的面前。那一般上我们知道，当人犯罪的时候，很多时候就给我们带来的就是愧疚，或者带来自责，或者到了逃避。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如果你明白上帝的爱的时候，不是的，你不应该要愧疚，你不能够继续的愧疚，不能够继续的自责，你也不能够逃避，你最重要就是要悔改。为什么？我们的神不断的在呼吁我们要回到他的面前。所以上个礼拜我们说过什么是悔改，那悔改是我们本来我们是背向我们上帝的，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犯罪，神呼吁我们，我们180度转回来，转回来我们不但是我们朝向神，这就是悔改。所以不但我们朝向神，而且我们好像向前奔跑，好像一个孩子他跑离了母亲呼吁他的时候，他转一个身来，他看着父母的时候，他跑得很快，然后就拥抱他的父母一样。你用这样的画面帮助你明白，弟兄姊妹，我们犯罪的时候第一个时间一定要转向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上帝，我们悔改，犯罪的确是疼痛，但是这个疼痛让我们回转。所以大卫第一个时间他求告上帝的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为管教带来的痛苦跟悔改感谢上帝。我知道犯罪是很痛苦的，如果你说犯罪从来没有痛苦，那很危险，你可能还没有得救。一个基督徒犯罪一定会很痛苦的，为什么？圣灵就居住在我们心里，他责备我们。如果一个人犯罪却从来觉得诶没有什么事情，好像喝水吃饭这么简单，那你要很小心，心中可能就没有圣灵，你可能还没有得救。但是如果一个真正得救，有圣灵的责备，而且他会呼唤你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你要为着有痛苦跟悔改来感谢神。为什么？因为说明你的灵性仍然是活着的。你会痛就表示你活着了，如果你不会痛就是死了。你用火去烧一个死人，他不会痛的，如果他会痛的话，那个表示还没死，他要爬起来，你要赶快把他救出来，免得火化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不知道你有读过一本书叫做这个《有话问苍天》，那个是 Philip Yancey 所写的。他是很多年在这个印度做宣教的工作，特别是他的工作的对象是那些长大麻风的人，在麻风院啊，或者是那个区的里面，那里有一个礼拜堂，是很多麻风病人在那里做礼拜的，他也在那边服侍。他说有一次他回家的时候呢，他就要打开他的门，开不了，因为门锁生锈了，所以开不了。不过有一个孩子就走过来，是一个麻风病的孩子，他走过来，他说我帮你，他就用力一拉，结果就开了。这个为什么这个孩子能够打开？因为他是麻风病，他神经基本上是已经死掉了，所以他不知道那个力度在哪里。结果他一开的时候，他的手就怎么样呢？他的手就流血，甚至破裂，看到骨血流了很多。但是这个孩子一直都不觉得痛，为什么？你的神经线已经死掉了。所以这个菲利宾西就从这一幕里面就想到一个重要的事情。他说苦难给我们带来痛苦不见得是坏事，苦难给我们带来痛苦，痛本身不见得是坏事，痛有时候在呼吁你，第一你还活着，第二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如果你身体死了你就没有反应。我记得很多年前到医院跟一个年轻人谈到，这个年轻人他是因为车祸，结果他的手一边的神经线断了，但是这次进入院不是因为那个车祸，而是第二度入院是因为他出院了以后，他在家里，他有一天在煮面的时候，那煮水滚了，所以他就一直在 做别的事情，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他那其中一只手在锅的里面，在里面水最滚的时候在里面煮。所以后来因为他整个神经线断了，他没有感觉，后来发现不行，就赶紧就进到医院去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的灵性如果死了，我们不会对罪有这种的痛苦。所以最可怕的不是犯罪带来的心灵疼痛，而是不感觉痛。对，你犯罪感觉痛，那感谢主还有救。所以疼痛未必是坏事，它常在提醒我们要被保护。所以感谢神，的确你当你手摸到 疼那个烫的东西的时候，你摸到的时候，第一个时间你会收回来，因为痛其实是一种保护，所以痛要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大卫的痛也是如此。所以大卫说什么？大卫说，我们一起读，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感谢上帝，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因为表示我们还有救，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大卫的心灵他得到医治，第一个方面他回到神的面前，第二个方面呢，我们看见当然他在痛苦当中他顺服神，他祷告，他希望神怜悯他，避免这个孩子死掉。但是后来我们知道神仍然照他的心意而行，后来孩子就死了，他顺服。所以圣经说什么？到了第七日的时候孩子就死了。弟兄姊妹，第七日的时候孩子死，不过他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因为如果孩子还没有死，他臣仆就觉得说大卫他的孩子还没有死他就已经这么痛苦了，如果告诉他的孩子死了，那岂不要去自杀吗？所以他的臣仆就不敢告诉他。不过大卫他很敏感，他大卫圣经说什么？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然后就问他们说什么？孩子死了吗？你会觉得这个问题有一点奇怪吗？如果你在祷告，为某一个人在祷告，你说盼望神怜悯他，救他，医治他，然后你第一通电话一定问他怎么样，好了没有？好了没有？我昨天在一直祷告，通宵祷告，好了没有？大卫不是问孩子好了没有，醒来了没有？第一个时间死了吗？弟兄姊妹，为什么大卫会这样问呢？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大卫他其实已经预备，对，准备好了，预备神的旨意了，面对神的旨意了，他心里已经做好准备，上帝既然已经讲了他一定会做，不过我祷告希望他能够怜悯，不过他心里面做好准备。所以有些时候弟兄姊妹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面对一些困难，祷告的时候第一个时间有些时候你要预备好，有时候要预备好，不是每一个祷告有时候神就一定会成全的，有时候你祷告了之后神仍然还是照他的心意而行。这就提醒我们，祷告不是操控神，而是顺服神。祷告不是坚持我的结果，而是顺服神的结果。祷告不是交易，是让神，让心跟神的旨意来对齐。那不是在跟神交易，神啊，你昨天晚上我禁食祷告，我没有吃饭，然后跟你交易，所以我很痛苦了，所以你怜悯我吧。不是的，让顺服神，这就是一个祷告。所以大卫的祷告可以这么说，说什么？我祷告因为神可能施恩，若神仍按他的公义行，那我愿意顺服。所以大卫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一个破碎的心灵得着医治，第一信靠神，第二个呢就是一定是顺服神。那什么是顺服呢？弟兄姊妹，那顺服其实就是接受一个不改变的事实。所以大卫他从这一个在他躺在地上，然后圣经 他听到这个孩子死的时候，圣经说他从地上就起来了。这个起来做什么？这起来这个动词是很重要，这里说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这些动词让我们看见大卫怎么样，他重新起来。这个起来就是他接受了事实。所以弟兄姊妹，有些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一定要信靠神。我们知道上帝有上帝的美意，有些事情的发生你要接受这个事实，它不一定是坏的事情，你要看到的是上帝怎么带领。第二个方面呢，你要顺服神的决定，不是我的决定，神的决定一定是最好的。我们要相信神把最好的给我们，他所定的旨意肯定是最好的。还有呢，就是你要心存盼望，不是消极，不是在那里埋怨，不是在那里唉声叹气，而是积极的。弟兄姊妹，所以大卫怎么样呢？大卫就告诉他的朋友，他的臣仆不明白，他们臣仆就是说孩子还没有死，你这么痛苦，但是孩子死了你为什么突然间改变了你的心态呢？你看见大卫说什么？大卫说，孩子死了我何必禁食呢？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住在他， 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所以这里有三个重要的动词告诉我们说什么？他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接受事实不是放弃，而是让你不被痛苦给困住，而且更重要，把精力放在可以改变和希望所在的地方。所以这是才是真正接受事实。所以接受事实不是躺在那里然后就什么都不理，不是，去做，去把焦点放在重要的事情，那一些可以改变的希望的里面。我们都知道，当约伯他面对苦难的时候，有一句名言我们都读过，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弟兄姊妹，很多人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讲，常常把重点放在哪里，赏赐跟收取，但是其实他重点不是在赏赐，不在收取，而是在主那里。所以他们后面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接受事实就是到最后呢，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抓住神。弟兄姊妹，所以有首诗歌很好，他说我以前我是要求恩典，我以前是要求主所赐的恩，但是现在呢，我却要求的是赐恩的主。我以前要的是恩典，但是现在我要的是那位赐恩典的主。你看见那个改变吗？所以大卫也是如此，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接受那这个事实。所以因此呢，你看见第二个方面呢，什么是顺服？从悲伤的阴影中走出来。你看见沐浴了，抹膏了，换了衣裳。在旧约的时代，在中东，他们沐浴抹膏换了衣裳，而且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的时候，这表示他整个心态改变了。那在旧约的时代，我们最常读到的，当一个人受苦的时候就撕裂衣服，有没有？然后就头上就蒙灰了，这个是旧约巴勒斯坦的文化。有时候你不明白为什么以前的衣服这么容易撕的，所以撕裂衣服。但是这个撕裂，那你说那撕裂是怎么样？女孩子撕裂就惨，不是，它是外衣来的，不是内衣的。那他巴勒斯坦人穿的衣服就是他还有一个外套，所以他撕裂的是外套，不是里面的，所以要不要误解。所以他就表示一种痛苦，但是这里沐浴抹膏换了衣裳，就表示他重新开始，也就是说他走出来了。那如何走出来？弟兄姊妹，第一个呢，提醒，那就是不是消极，我说过不是，而是积极的，而且也时刻的提醒下不为例，也就是你从犯罪当中学到宝贵的功课。如果同样的罪我们重复再犯，继续再上，就表示我们从中没有学到功课，没有走出来。所以真正走出来的人，他会告诉自己，我不会再犯同样的罪。对，这是一种下不为例。我们一句话常讲，就是告诉自己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很多时候我们受伤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哇在那里哀哭，但是等到伤好了我们就忘记那个疼痛了。所以他的意思告诉说，不要犯罪之后那悔改痛苦，然后悔改了，然后过后呢就忘记以前所犯的罪。我们一定要什么？重新，不要原地踏步，重新再站立起来。这是我们看见的。所以修复破碎的心灵，修复神的关系，神的爱的介入的时候，就修复了那大卫破碎的心灵。第三个我们要讲的，修复家庭与关系。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犯罪的可怕是什么呢？犯罪的可怕，他有些时候他是伤害最亲近的人，他有时候会连累什么？连累那些无辜的家人。有多少人他们滥赌，结果不是单单自己受害，全家受害。有些人就为了一点点的贪恋，结果自己受苦，家人也受苦。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一个新闻吗？有一个女子，她是国外来，她在新加坡是拿到 PR 结婚，生了三个孩子，很小。但有一天她就是有一种贪恋的一个小小的贪恋就毁了她。她为了有人纵容他说你去赌场用假的这些筹码去换真的筹码，代价是什么？我给你700块钱。他就为了那700块钱，结果就挺身走险，就什么到了这个赌场去，后来被抓到了，被抓到就被判刑了。被判刑了之后呢，他的 PR 就被递夺了，被递夺他就是要回国了。你想想看，他回国，三个孩子在新加坡，也是新加坡公民，你想想看，家就这样裂了。 很痛苦，他到了机场去的时候那是很痛苦，他要跟孩子分开，孩子这么小就没有长期妈妈的陪伴，一个小小的贪恋，所以罪是很可怕，它会影响伤害最亲近的人，也会连累无辜人，而且也会给关系留下难以抹去的痛苦跟伤痕。你想想看，当大卫跟拔示巴所的关系所生的孩子，虽然乌利亚死了，他好像名正言顺把他娶进了，而且跟他有一个孩子了，不过给他们留下一个什么样的阴影？这个不是一个光明磊落的，这是在背后隐藏罪的情况下所建立的家庭，你想会给这个家庭带来什么长远的痛苦吗？两个夫妻怎么样的面对？背后要有许多的诡计，而且还杀人流血陷害人，所带来的一个婚姻的结果，你想这种婚姻会给你带来幸福吗？肯定不会的，很痛苦，而且可能是一个永远的一个一辈子的一个痛苦，弟兄姊妹。所以神怜悯，神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爱一介入的时候就修复了，借着刑罚大卫回来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人犯罪会影响家人，不过当人愿意悔改的时候呢，你看见不但自己得到医治的，大卫得到医治的，你看见他也能够恢复跟家人之间的破裂的关系。所以圣经说什么？大卫就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他安慰了。那这个安慰不是普通的一个什么，这个安慰叫做 Naham，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抚慰，而是一种带着怜悯的一种的转向，而安慰让他重新得到力量，心意得到改变，而且恢复跟重新开始的一种的行动。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安慰不是人简单一句话说我安慰你，而且背后它有一个元素，这个元素是神注入的一个元素，有上帝的爱，有上帝的恩惠，有上帝的饶恕，神的怜悯注入了这种的安慰。就好比说在新约的时候，当人犯罪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你的罪已经得着赦免了，一样的一句话安慰。所以大卫的口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八十八会怎么样，八十八一定会有愧疚的。在这件事情上，你看他们两个人奸淫好像是大卫的问题，八十八也有责任啊，八十八有责任，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拒绝嘛，虽然他是王你可以拒绝嘛，如果你爱你的丈夫，你甚至可以为着不要让人沾染你拒绝，然后到最后被杀死都可能的。但是你看见八十八他没有拒绝，他好像很被动的跟着大卫一起去犯罪。你想看大卫八十八这个时候的心灵是怎么样，一样是留下难以磨灭的遗憾跟痛苦。不过当神饶恕大卫，大卫就把这个安慰再带给这个拔示巴的时候呢，你看见整个情况就改变了。所以从此你看见在圣经的记录的里面，拔示巴的跟大卫的关系就变成正面的，已经不再是过去，已经成为过去了。好像圣经所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家庭也是如此。所以拔示巴的名字就开始改变了，你看见拔示巴的身份也改变了。这个拔示巴他过去他是乌利亚的妻，圣经说耶和华击打乌利亚的妻，不过现在呢，你看见大卫安慰他的妻拔示巴，你看见这个转变吗？乌利亚的妻就表示这个关系还是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呢，大卫安慰他的妻，他已经变成大卫的妻，所以这个家庭是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家庭。弟兄姊妹，有时候一个人犯罪给家带来痛苦，但有些时候一个人改变的话一样也可以影响一个家人，把整个家人好像从始终复燃一样。所以大卫的家庭也是这样，所以上帝的爱他就带上帝的爱和恩典就带来生命的转化，弟兄姊妹，使人敢面对自己的软弱，不再被羞耻跟罪疚给控制，真正你悔改，你来到神的面前，你的心不再被罪疚给控制了。虽然魔鬼一直要控告你，说你是以前是怎么样的人，你以前是怎么样的人，但是基督主的灵一直在告诉你，你现在是新造人了，你成为新造的人了，你不再被罪给辖制。所以过去不管我们犯了什么罪，只要我们悔改，你可以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让破碎变成见证，也学会在软弱中依靠神。当然最后在爱和恩典中你被重塑了，你整个生命包括你的态度、你的关系、你的选择都会越来越像那耶稣基督那样。弟兄姊妹，从这个故事里面最后呢提醒我们之间，给我们一个圣属灵的一个警钟，提醒我们第一，犯罪代价很重了，它不止伤害自己，也伤害最爱你的人或者是你最爱的人。第三，神的爱不是纵容，他要惩罚，唤醒人回头。第三，再来了，第三就是真正的悔改不是逃避，而是带着破碎的心回到神的面前。最后呢，神能在废墟中动工，把罪的结局就变成恩典的一个起点。这就是基督教的盼望，这是在福音里面的盼望，因为福音的注入使一切的破碎重新再开始，好像大卫跟拔示巴的家庭。那弟兄姊妹，今天这篇信息是我们今年下半年那这个大卫生平的这个系列，成为合神心意的信徒的系列的最后一讲。那让我们从大卫的身上学到一个宝贵的功课，让我们再次的学习。怎么学习呢？回去重听整个系列，上网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中提醒，成为合神心意的信徒。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常常借着你的话，你的灵在我们心里里面引导跟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被提醒在最终所带来的痛苦。但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没有为我们这个阻挡道路，你为我们开了一条又真又活的路，就是能够通往主你那里。让我们在痛苦中，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因为知道你是有慈爱和恩典以及怜悯的主。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常常被提醒主的恩、主的爱是何等浩大。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常常得到安慰。当然更重要就是你的恩是要领我们悔改，而不是叫我们继续犯罪。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求主施恩，求主赐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